天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5章31节到46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住我，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者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读经完毕，愿神借着他的话语祝福大家。
姐妹平安，我们谢谢方小姿准备他读出刚才那段经文哈，我觉得他读得非常好，他当时做广播员的一些非常有这个特色哈，还有人性在里面。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自己的带领，让我们进入这个受难节和复活节的季节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思考。主，我们特别求你给我们的安静的心，你的灵充满每一个人，让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我们应当如何做。主，求你就与我们同在，也给我们一个专心的耳朵，受教的耳朵来去聆听你的话语。求主恩待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祷告交托来自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有个故事说到，有个国王哈，因为他年纪已经老迈了，他已经没有这个能力再来治理他的国家，所以呢，他就想把他的王位哈，就交给他的儿子来管理。这个国王呢，一共有三个儿子，每个儿子呢都有不同的个性和才华， 所以这个国王呢是很难界定要把这个王位交给哪一个王子来管理啊。为了这个公平起见，他就透过一个比赛哈、啊、来考验他们。只要呢那个儿子，哪个儿子在这次的比赛中表现的最有聪明智慧的啊，就能够继承啊他的王位。有一天呢，他们将他三个儿子就招来啊，对他们说啊，我现在呢给你们每一个人1000个银子啊，我也给你们有1个月的期限啊，你们可以随意的来使用这些银子，用你们认为最有智慧的方法去买任何的东西，来填满了你们的这个房间啊。一个月之后呢，我们公开这个比试，谁做的最好呢，谁就能够继承啊我的王位。那三个王子拿到个银子之后呢，他们每一个人都想尽办法要怎么样来使用这1000个银子来填满他们的房间啊。时间过得很快啊，一个月期限就快到了。就到了比赛的那一天呢，首先呢这个大儿子就将国王还有他的两个弟弟啊，还有众人呢就带到他自己的房间啊。这时候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大儿子的房间里面呢都充满了这些棉花啊。这个大儿子呢就对国王说，父王啊，我叫你给我的钱啊，就买了大量的棉花啊，来装满了啊自己的房间啊，现在还有一半的银子啊剩下来，我可以归还给你啊。国王听了之后呢一句话也没说啊，接着到这个二王子的房间啊。这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二儿子的房间里面啊充满了这些干的这个稻草。这个二王子就对父王说啊，父王啊，我叫你给我的钱呢买了比这个棉花更便宜的干稻草来充满啊自己的房间，那我剩下的钱呢比我哥哥还要多了啊，我现在将这个700个银子啊就归还给你啊。父王听了之后呢还是一句话也没有说。后来就轮到这个小王子的房间了，那众人就来到小王子的房间，那只是看到这个小王子的房间里面啊，除了这个原有的家具之外，并没有加添任何新的东西啊。这个时候大家就在那边很迷惑，大家都在猜想，难道这个月以来这个小王子什么都不做吗？他难道啊不想当国王吗？而像他那1000个银子原封不动的就把它收藏起来啊，还是呢这个小王子有其他的想法啊？到底这个小王子里面葫芦里面卖什么药呢啊？这个故事呢我会跟我们的今天的经文、啊、又有什么关系呢啊？我在这里我暂时不说哈啊，这个大我会留在最后啊才来跟大家来分享啊。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个绵羊还有山羊的比喻哈。为什么耶稣要提到这个比喻呢啊？这个比喻呢在教导我们什么呢啊？首先让我们看这个比喻的内容啊。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他的时候有个王啊，就将世上的万民就分成两种啊不同的人啊。这两种不同的人呢，耶稣用这个绵羊还有这个山羊啊来比喻他们。首先这个王啊就将这个绵羊就安置在这个右边啊，山羊啊就在左边啊。这个王啊安置好之后呢，就称赞在这个右边的这个绵羊啊，因为在他很需要的时候啊，比如说在他饿了渴了还有病了在煎熬的时候，他都得到这些绵羊的照顾。但是那个在右边的绵羊回答说，没有啊，我们什么时候帮助过你呢？王就回答他们说啊，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件事呢，你们既坐在我是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的啊。这个王说完之后呢，他就接着就责备在这个左边的这些山羊啊，而且呢要将这些山羊啊就丢在这个地狱里面去，因为他们在他很需要帮助的时候呢却没有过来照顾他。但是这一群山羊却提出这个抗议，他们说，没有啊， 我们都没有遇见过你，怎么样帮助你呢？啊，王就回答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件事啊，你们既不坐在我地当中，一个罪者的身上就不坐在我身上了。啊，这就是整个这个比喻的内容。啊，看完了这个比喻的内容之后呢，那我们来看这个比喻的教导。啊，我们从耶稣的这个所讲的比喻来看，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段经文呢是讲这个末日的审判。啊，经文呢三十一节里面所提到的，当人子在他荣耀里，指这个人子哈，啊，这个人子呢就是指耶稣啊自己来说的。啊，这篇经文开始的时候是用这个人子来称呼耶稣的身份。啊，但是到了第三十四节呢，就开始用王哈来做代表。耶稣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来审判万民。啊，从这里来看呢，我们看到耶稣呢，他不但只是拯救子哈，而且他还是个审判者。经文三十二节告诉我们，万民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啊，这里的万民呢，是指全世界哈所有的人来说的，是包括是过去历史历代相信耶稣的人和不相信耶稣的人。耶稣把属于他的人呢称他们为绵羊，而把不信他的人呢称他们为山羊。耶稣要用这个羊来做比喻，很明显的是跟当时的牧羊人的这个生活习惯是有关的。啊，当门徒听了之后呢，他们就会更加的明白耶稣在说什么。在当时呢，巴勒斯坦土地的这个牧羊人啊，在他们所牧养的羊群当中，这个绵羊啊和山羊啊通常呢都是困在一起来牧养的。啊，在外表来看呢，很难一下子看得出来哪一只是绵羊啊，哪一只是山羊的。啊，在白天的时候啊，他们就会把这个绵羊和山羊就放在一起吃草，但是一到了晚上呢，他们就是要分开来去处理的。因为这个山羊啊是比较怕冷，啊，他们御寒的能力也比较弱，所以呢他们需要在这个室内来照顾的。啊，但是这个绵羊啊就比较不怕冷，但是呢他们还需要有更多的新鲜的空气，所以呢他们可以养在这个室外的。啊，在比喻中，耶稣呢将绵羊安置在右边，这个山羊啊就在左边。啊，按照这个犹太人的习惯，右边呢是代表着这个尊贵、得到宠爱和蒙悦纳的地方，而这个左边呢是代表不蒙悦纳、侍从还有遭受这个恶运的地方。在耶稣的审判里，什么样的人呢才是属于绵羊的一群呢？什么样的人呢才是属于这个山羊的一群呢？啊，耶稣是根据什么原则来将他们分类呢？啊，在过去有很多圣经学者在啊，特别在讨论这段经文的时候，都有许多不同的解释还有看法。啊，其中呢有一个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啊，就是这段经文啊是在讲我们有一天哈，我们都要面对到耶稣的审判，而耶稣审判的标准呢，就是要看我们有没有对一切有需要的人呢做善事，就是耶稣要看我们到底有没有爱心啊，愿不愿帮助人啊，怜悯人。不管你是不是犹太人、基督徒还是不信耶稣的人啊，耶稣呢就要按照这个标准呢来审判人。这样的解释有没有问题呢？如果这样解释没有问题的话，那么信耶稣和不信耶稣呢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做好事，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去公正。如果是按照这样的标准，那边许多强调这个行善的宗教，他们的信徒呢一定都可以得救，因为他们在行善的事情上呢，一些是比我们一些信徒做的还要多还要更好。如果是按照这样的标准，那我们何必要信耶稣呢？ 如果耶稣是这样教导的话，那跟我们平时对于保罗教导的所谓的这个因信称义就要很大的出入了。保罗在他的书信中常常教导我们，一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被称为义呢，是因为是靠着他对耶稣的信心，而不是靠做好事得来的。如果保罗讲的因信称义是对的话，那我们要怎么去解释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呢？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教导我们什么呢？好，现在我们看耶稣在这段经文的第一个教导，审判不是根据行善的多少，审判不是根据行善的多少。好，那我们一起来读25章35到36节啊。那我打在荧幕上啊，你们一起，我们一起来读哈。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牢里，你们来看我。好，首先让我们留意一下，耶稣所说的这个行善是什么？好，我们从刚才读的经文，我们看到耶稣所讲的这些行善的内容呢，都是发生在我们生活中一些很平凡的事情啊，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很容易做得到的。如果我们的审判是根据我们做了多少好事的话，那么越大呢越困难的事就应该要有分量才对的。但是在这两个经文里面，耶稣只是说了6件很普通的例子啊，先让我们看这6个例子哈。耶稣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请问耶稣有没有说我饿了，你们一定要请我去这个多伦多哈，最好啊最贵的这个餐厅吃哈，啊最好就是去哪里啊，绿乡村啊，或者是我们附近这个紫金盛宴吧。啊，像这个麦当劳2-3块钱的汉堡，你们最好不要请我吃哈，太便宜了。耶稣说，我渴了，你们给我喝。请问耶稣有没有说我渴了，你们一定要将全世界最好最有营养的矿泉水给我喝，我才会满意呢？耶稣说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请问耶稣有没有说我做客旅，你们一定要请我住在这个七星级的酒店啊，这样我才可以好好的享受。耶稣说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请问耶稣有没有说我赤身露体，你们一定要给我这个名牌的衣服穿啊，好像这个 Canada Goose 一样啊，故事啊，这样我才会觉得很舒服，才会觉得 有这个价值啊。耶稣说我病了，你们来看顾我。请问耶稣有没有说我病了，你们一定要去这个美国啊，请这个最好的这个专科医生来医治我，这样我才有信心。耶稣说我在监牢里，你们来看我。请问耶稣有没有说我在监牢里面，你们一定要替我请这个最好的律师替我打官司，将来我就可以早一点得到释放。很明显的，耶稣对我们并没有很大的这个要求，相反的，他的要求只不过是一些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一些很小的事情啊。对很多人来说呢，做这些事情呢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耶稣在这里讲的是每一个自认是耶稣的门徒，不论你是否富有贫穷的，有能力的没有能力的，都可以做到的小事，平凡的事。如果行善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可以得救的根据，那耶稣应该强调那些大事，很了不起的事，越多越好。但是我们发现耶稣对于我们这种野心勃勃图谋大事的这个计划，他并没有特别的兴趣啊，他反而看重的是那些在日常生活中的善行。 我相信到了审判的那一天，一个大有恩赐能够一并赶鬼的大波道家，可能还比不上一个平凡而有爱心的小人物。如果审判不是根据行善的多少，那审判是根据什么呢？好，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二个教导，审判是根据行善的动机。审判是根据行善的动机。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无论是义人或者那些被咒诅的人，当他们听到王对他们的审判做出宣告的时候，这两种人呢都是感到很意外的哈。我们一起来看37到39节哈，我打在荧幕上，我们一起来读哈。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喝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的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牢里来看你呢？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些义人呢也是感到很意外的，他们也是很惊讶的，因为他们没有做过这些事情。然而不只是这些义人感到很惊讶，甚至那些被咒诅的人也是一样的。我们一起来看44节，我们一起来读哈。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他们也是感到很惊讶，他们也在说，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渴了。义人的惊讶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这些绵羊或者义人他们为什么会很惊讶呢？我相信当他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不是用这个行善或者是积功德的心态来做的，他们不是用换取神的恩典的心态来做的。这个人在做的时候不是在做这个表面功夫想来换取神的这个救恩，这些人在做的时候不是老是在那里想，我做一个呢主就会赏赐给我一些，或者说呢我做一个主会就会赏赐我什么。我们也要注意，耶稣没有说你们为我做了什么事，然而这些义人也没有回答说，主啊，我为你做了这个那个，没有。耶稣没有这样问他们，他们也没有这样的回答耶稣。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些义人侍奉的动机是什么，他们呢是从心里面去侍奉，不是做表面的，不是做给人家看的，也不是为了交换条件才去做的。这种侍奉是一个生命的侍奉，这种侍奉是发出于这个内心的，而不是每一天到晚老是在那里想，主啊，我今天为你做了这个，你应该给我什么呢？你应该赏赐给我什么呢？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自称有爱心的人很多了，最后一到了每年到了这个感恩节或者是圣诞节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些慈善机构或者是团体就会呼吁大家出来做一些慈善的工作。有这种爱心当然是很好，但是这种爱心只不过是很短暂，你会发现这个戒了一旦过去，这个爱心也跟着不见了，这些团体呢也跟着消失不见了。还有爱心很表面的，就是耶稣常常责备法利赛人那一种的爱心。法利赛人的那一种爱心呢是专门找别人会报道的，别人会看得见的，容易得到别人的称赞，容易得到别人的掌声呢，他们就很快就会去做了。所以那些在幕后没有人看见的，他们不会去做。这一种呢都是假冒伪善的爱心， 这也是为什么耶稣提醒门徒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那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万不能够进天国。耶稣在这个登山宝训中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无论在侍奉、在行善、在施舍、在祷告、在爱心帮助人的事情上，千万不要做表面功夫，千万呢不要只是为了得到人眼前对你的称赞，或者是带有目的去做的。如果要做的话，就要从内心里面去做。这就是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的，这就是耶稣要的行善。一个真正行善的人是从里面发出来的，而不是跟神交换，我做了什么你就要纪念我。所以我们从这些义人对王的回答中，我们看得出来，他们很惊讶，主啊，我们什么时候？当他们在行善的时候，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功劳和奖赏的问题、哦、甚至不觉得自己是在行善的。因此一个人如果只是为了将来的审判有更多的筹码、啊、想跟神谈判而刻意的去行善去公正，那所行的善呢根本不算是行善。也就是说，这个律法主义的行善在将来的审判里面根本是一文不值，因为审判呢不是根据行善的多少，而是根据行善的动机。那也是我在这个报纸上看到一项报道啊，在美国这个印第安纳州啊，有一个只有20岁的女孩子啊，她名字叫杰西啊，她是在一间这个披萨店里面做这个服务员啊，通常这个年龄的人呢、啊，应该是在大学念书的、啊，但是由于她家里的经济环境不是太好啊，她的家人没有办法提供她这个经济去读书啊，所以她只能够在这个披萨店里面打工。那等到他赚钱之后呢，他就可以回去大学念书了。他虽然不能够去大学念书，但是他却没有因此就怨天尤人，他在埋怨这个呢，或者是埋怨那个。他是一个性格很开朗、很乐观的人，所以有许多熟悉的这个熟客上门都会喜欢指定要他来服务的。那有人就问他，你为什么每次工作呢不是那么开心啊？他说道啊，我虽然每天工作都很忙碌，是忙得不停，但是呢我热爱我的工作，我也跟一群很棒的人一起工作所以呢我很开心通常在这个披萨店里面做服务员的人他们除了领取这个工资之外，他们所服务的每一张桌子通常都可以拿到大概5块到10块钱的这个小费有时候呢他们可能也会拿到多一点。就有一天晚上，当这个杰西下班的时候，他的经理呢就把他叫到他的办公室了，说他有话对他说。这个经理呢就交给这个杰西一封信一个信封然后叫他打开来看。那杰西呢开始由于公司裁员就把他辞掉。他很紧张地打开这个信封来看他打开这个信封的时候里面放的不是一封信而是一张的支票支票上的数目呢写的不是200块钱也不是2000块钱而是一万块美金这1万块美金呢是顾客给他的小费是什么样的顾客那么大方给他那么大的这个小费呢事实上给1万块小费的顾客是一名的妇女和他的2个儿子他们都是这个杰西的熟客这个家庭呢就每个星期呢都会来光顾一次他们已经连续了这个3年来到这一间的披萨店每次来到的时候呢 他们都要指定啊这个阶级啊为他们服务。啊，在光顾时他们也会跟这个阶级聊天啊，谈天说地呢，有时候也会谈到一些时事啊，或者一些天气的新闻呢。啊，在聊天当中他们知道阶级啊因为在竞赛有困难而不能够进大学就读。那时候这个家庭刚好在几年前发生了一个意外。啊，这个意外呢使得这个家庭呢失去了丈夫和女儿。这个意外发生之后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啊教育基金。这个教育基金呢是专门帮助那些因为经济问题而不能够进大学念书的人。这个家庭把10000块的消费给了阶级，目的就是帮助他实现他回大学念书的梦想。啊，对于阶级来说呢，这个家庭不但把10000块的美金消费给了他，同时呢也把爱和温暖给了他，让他知道人间有情。当杰西看到这张资料数额的时候，他当时是非常的惊讶，他简直是难以置信，他当时呢是简直就吓呆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他实在想不出他到底做了什么，他有什么资格可以得到这一笔这么大的小费。同样的，当王对一人说你们为了我做了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一人的反应也是很意外的，很惊讶的，因为他们也想不出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以致能够得到这个王的称赞。弟兄姐妹，不知道你看到没有，当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千万不要带着不良的目的和动机去做，不要带着行善去公正的心态去做，最重要的要从心里面去做，而且要做得很开心。当我们行善不带着任何动机的时候，也是在这里教导我们第三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爱弟兄中最小的一个，爱弟兄中最小的一个。我们来读第40节。王要回答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这是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在这些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王啊，把他自己和他弟兄的身份呢就完全的认同。啊，现在的问题关键是王口中的这个弟兄啊到底是谁。啊，在过去呢有很多的圣经学者对这个弟兄这个词哈都有不同的这个看法。啊，有些人认为呢这个是你的弟兄呢是专门指这个犹太人来说的哈。啊，这样的看法是因为他们认为耶稣在这里所讲的这个审判啊不是指这个末日的审判。啊，如果这个审判不是指末日的审判，那这个审判是指什么呢？啊，他们认为啊这个审判呢是指耶稣在地上要建立这个千禧人国度所进行的审判。啊，这个审判的目的呢将会决定谁可以进入这个千禧人的国度，谁不可以。而审判的标准呢就是按照个人先前呢在这个大灾难期间也没有照顾这些啊信主的犹太人。啊，这种解释比较有困难哈。啊，因为他们并没有这个经文的这个根据哈，而且对这个弟兄这个字的分析呢也是缺乏在这个四福音书里面的知识哈。啊，另外一种呢所把这里的弟兄呢是指那些有特殊啊身份的人哈，比如说耶稣的使徒啦，那些先教士啦，啊，或者是传道的来说的哈。啊，因为他们比较容易为主受苦啊，当他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就去啊帮助他们。啊，但是这种的解释有一点很狭隘啊。因为弟兄这个字如果单单是指 神仆人的话。那么在历世历代受苦的不只是他们而已，那信主的基督徒也一样要受苦啊。那也有的人认为啊，弟兄这个是应该是指这个社会上所有这个需要的人，无论他们是不是相信耶稣的人。按照这样的看法呢，任何一个人如果他忽略了对有需要的人的照顾呢，将来呢就会被定罪，因为耶稣看他们的需要啊，就如同他自己一样啊。当然圣经也常教导我们，我们要爱人，要爱我们的邻舍啊，如同自己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按照这一届的经文来看啊，这种说法呢并不是正确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只要去做善事就可以了，就不需要信耶稣了。那我认为最好的解释是什么呢？这里的弟兄啊，应该是指耶稣的门徒，就是相信耶稣的人，而不是指所有的人啊。这一点呢，我们很容易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这个支持的经文啊。现在我们只是看一段有关的这个经文啊，是在马太福音十二章的46-50节啊。好，我们一起来读哈，在答案上面啊。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为了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指着手对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就是我的弟兄和母亲。”当耶稣问他们说：“谁是我的弟兄？”时，耶稣同时也回答他们说：“凡遵循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的。”对耶稣来说，凡是遵循神旨意的人，就是他的弟兄。所以这个经文，这段经文让我们比较明白，我的弟兄呢，就是指在主里面的弟兄。当然也包括姊妹们啊。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是，基督徒呢当中应该要有这个彼此相爱、彼此照顾的心。那可能有些人会问，如果是这里的弟兄是指那些相信耶稣的人，那么基督徒不是很自私吗？很狭隘吗？只会照顾自己的人，那没有信耶稣的人，我们就不需要去照顾他们吗？我相信这个爱人应该是没有界限的，但是爱人呢应该先从神的家里面开始。如果我们连主内的弟兄姊妹都无法去爱他们，而说到我们还要爱其他的人，那简直是空谈。耶稣的门徒约翰也说过，如果我们说我们爱神却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够爱没有看见的神啊。所以说爱是有顺序的，应该是从主内的肢体开始。如果我们在这个本分上我们做到了，爱其他的人呢就不会有困难。耶稣在四十节的经文，他除了讲弟兄之外，他还讲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哈。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去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耶稣在这些经文里面说到，我是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好，我们要注意好，耶稣并不是说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耶稣指的不是那一个人这个年龄的大小，耶稣也不是要我们去帮助弟兄姐妹专门挑那个最小的，像大的弟兄我们就不需要去关心的哈，只要关心小弟兄就可以了。这句话在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在原文的意思是，你要做到一个地步，你要包裹最小的，要包裹最小的。 耶稣的意思是真正出于生命的侍奉的爱心帮助人是没有分别的，关心主内的弟兄姊妹也是没有分别的。我不是因为你有能力你的财富地位我才来分别我要不要帮助你关心你。所以耶稣说你要做到一个地步也要包括最小的。耶稣是在提醒我们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在主里的关怀又是什么。耶稣为什么要说弟兄中一个最小的，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因为一般人只会照顾大的，大的是什么呢？大的就是有能力的有财富的在社会上有地位的，大的是因为你可以要求于他，大的是你送礼物给他的时候他也是会回送给你的，这是一个很现实的社会。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很喜欢帮助这一些的人，因为你将来可能可以从他的身上得到一点的好处。耶稣提醒我们，如果一个基督徒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跟非信徒并没有什么分别。耶稣为什么要我们乐意的去帮助那个最小的呢？最小的可能是他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财富，没有社会的地位，生活水准并不是很高，但重要的是他没有能力回报你，更重要的是你一辈子可能只见他一次面，那你还要不要帮助他呢？耶稣在考验我们的爱心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的爱心是不是跟这个社会上一般人一样呢？你是很现实的很势利的，你看谁好就去帮助他，为了去真的从他身上得到好处，你是不是一个这样的人呢？那有个基督徒罗马丁丁啊，他叫马丁啊 Martin， 他有一次在一个寒冷的这个冬天里面啊，当他要进城的时候，他就看到有一个乞丐啊，就向他求这个施舍。那时候刚好这个马丁啊，他身上没有钱，而那个乞丐啊就在那外面就冷到全身的发抖啊。那马丁看到他很可怜，不知道他是否今天还能不能够活着，也有可能不能够再见到他啊，他就把他身上所有的东西呢就掏出来给了他。啊，马丁呢又脱下他的身上那一件啊破旧的这个金服啊，然后就把它割成两半啊，他把其中的一半呢就给了那个乞丐。给他见之后，那天晚上这个马丁啊他就发了一个梦，他梦到他来到这个天堂，他看到这个天使啊和耶稣就站在那里，他也看见那个耶稣身上穿的是他那一件半件的这个罗马的这个军服。那有一位天使就问耶稣说啊，对耶稣说，主啊，你为什么穿这半件这个破旧的衣服呢？啊，是谁给你的？耶稣就指着这个马丁啊，就温柔的回答说，这是我的仆人马丁给我的。耶稣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一个人能不能够帮助人，一个人是不是有爱心，不是在他遇见了谁，而是在他的心中啊，他的爱心呢是个怎么样的爱心，在他的心中呢能不能够经过一个这样的考验。其实耶稣也在考验我们，在你的周围，如果你遇到一个有困难的弟兄或者是姊妹， 可能你不再有这个机会遇见他，你还愿不愿意伸出你的手帮助他？你愿不愿意呢？也是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病了，你们看顾我。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啊，我们也要注意哈，那些被咒诅的人啊，跟这个义人一样啊，他们呢，并不是都不认识耶稣的哈。你注意第44节啊，这些人也说主啊，主啊，啊，可见呢，他们也是认识耶稣的。他们虽然是认识耶稣，可是他们的生命呢，并没有改变。他们明明知道应该要去做的，但他们却没有任何的行动。啊，山羊呢最大的问题不是他们做错了什么事情，而是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做。这些人对周围有需要的弟兄姊妹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视而不见，见而不救，冷漠无情。他们不但没有去做，他们反而问王说，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渴了？他们的意思是说，主啊，如果我们知道这些人就是你的话，我们一定会去做的，但是我们没有看见你啊。我相信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他是不会在意他是否看见了耶稣本身出现了他才去做的，他也是不会在意这个对方是谁，他也不会去打听对方的身份是谁然后才去做。耶稣来提醒我们，不要像山羊一样为自己的行为找许多的借口。啊，最近我看了一本书哈，这本书的作者叫做李嘉彤啊，啊，可能来自台湾的人都会知道他是谁哈。啊，这本书呢，在这本书当中呢，李嘉彤就写了一篇的这个祷告词哈。啊，这篇祷告词很有意思哈。啊，我现在读给大家听啊。啊，上帝啊，求你开启我的心灵，让我看到人类中的不幸，让我永远怀着羞愧的心，因为我们的生活必需品，一碗饭，一杯水，一间房子，一件衣服，对很多穷人而言都是梦想。让我了解穷人所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而是人类的亲身关怀和爱心。让我随时准备伸出这个双手握住穷人的手。让我不再将人类的不幸归罪这个发动战争的战争贩子、贪婪的资本家和腐败的政客，而将人类的不幸归罪于我自己。我虽然没有散播任何的仇恨，也没有剥削任何穷人，更没有贪污，但我对穷人漠不关心。由于我的不关心，有人饿了没有人给他饭吃，有人渴了没有人给他水喝，有人生病了没有人来安慰他，有人被判死刑没有人陪伴他度过最痛苦的日子。我虽然没有财富可以使天下穷人都有饭吃，也没有权力可以消灭社会上违反正义的事，可是我能够伸出我的双手，使很多人感到来自同胞的爱和关怀。我应该牢记，在我握住一个垂死穷人的手的时候呢，不是我陪着他步向死亡，而是他带领我进入永生。啊，这就是李嘉彤的祷告词。听完了李嘉彤的祷告词之后，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感想。我相信一个真正服侍基督的人，他所关心的 是谁在痛苦中，谁需要他的爱。当他知道的时候，他就会毫不犹豫的去尽他的能力去做。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王对那些山羊的审判呢是很严厉的。这些的人呢要进入那些为魔鬼和狮子所预备的永府里面去，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地狱。而一人绵羊呢却要往永生里面去，就是我们所说的天堂。最后让我们回到我在开始的时候所谈到的国王和三个王子的故事啊。当这个国王和众人来到小王子的房间时，他都已经是彷徨的。当大家看到这个小王子的房间跟平时没有什么不一样时，大家都感到很迷惑啊。这时候这个只听到小王子说，现在天已经黑了，那我先为大家点上这个灯。于是呢，只见小王子就打开这个灯罩，他就点起灯来。当他点亮这个灯具点亮的时候，整个房间呢就立刻明亮了起来。小王子就对父亲说，父王啊，你给我的银子，我用了很少的钱买了这一盏灯回来，你看现在灯光不是已经充满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吗？小王子接着说，我没有把这个剩余的钱归还给你，因为呢剩下的钱我已经以这个父王的这个名义用来周济这个国家的老百姓。有很多的老百姓呢知道父王的周济呢，他们对父王充满了这个感激。小王子说完之后呢，就拿出一大本就写满了这个老百姓对这个国王的感激的这个簿子就交了给这个国王。国王听了之后就非常的高兴，觉得小王子做事不但有智慧，而且还合乎他的心意，于是呢就将这个王位传了给他。小王子这个王位是因为小王子将国王给他的用在这个国王子民的身上，国王认为最好的行动就是按照他的心意去做。同样的，我们赋予神子民的人，我们打算怎么样去回应耶稣今天对我们的教导？在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里面，耶稣提到只有两种人，一种人是蒙福的，另外一种人是被咒诅的，没有一个人是在外面观看的。我们毕竟是两种人的其中一种，谁是绵羊，谁是山羊，只有耶稣可以知道，行为也会说话，并且呢，时间也会证明一切，最后的结局也会为他们辩护，而且最后也会把他们分辨出来。弟兄姐妹，请问你预备好了没有？今天你是用什么态度来等待耶稣这位王的再来呢？